关兴在山村里面遇上个老者，问老头叫什么名，老头就说了，原来他姓赵，叫赵连，这个山村的名字叫乱石沟，就是七八户人家。问他为什么哭呢，赵连说了，说关将军想当初坐镇荆襄九郡的时候，我们就供奉以神呐、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拿他当神仙，关将军这个人可太好了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爱民如子，把九郡这个地方治理的条条是道，老百姓各安生业，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山村过的这个日子也十分富裕。没想到关将军为人所害，我们这些老百姓是痛不欲生，不单是我，在这儿您往山里头走，家家户户都供奉关羽关将军。关兴这才听明白了，心里头很受感动，他认为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人生在世得做好事儿，若不然老百姓能这么纪念吗？老人家您不必难过，现在我家主公皇帝刘备正然新天兵到东吴问罪，日期不长就能给我爹报仇雪恨。哎呀，大盼着如此。老者把自个儿压箱底的好吃的还有二斤酒都拿出来让关兴吃。哎，两个人正吃着，就听外头有人叫门，啪啪啪，喂，有人没有？关兴一听啊，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耳熟啊，他没让赵连说话，轻轻开开屋门，关兴站在院里看看，这一看他这火可上来，叫门者非是旁人，正是自己的仇人潘璋。就瞅见潘璋一手牵着马，扬着脖往院里看着，他可没看着关兴，因为关兴这个地方发暗。关兴心里高兴，大概是我爹有灵有圣，把这小子支持到这儿来，我可不能放他带走了。想到这，关兴告诉赵连，老人家，外边叫门这小子是我的仇人，你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一定要这么办。哎，小将军您放心。关兴一口把灯光指灭，老头那屋灯点着了，赵连迈步到院里，谁啊？我打算借许啊。可以，将军您稍等一会儿啊。赵连轻轻的把门开开，潘璋牵着马进了院子。一看院有棵树，他把马拴上，贼么树眼的往四外看看。老头，你这儿来过别人没有？
没有没有，我们这儿这么背，行人是走不到这儿的。
老头你别害怕，我是东吴的大将叫潘璋，借你这歇一会儿，临走前多给你钱。
哎呀，将军怎么说这话呢？赶紧往屋里请吧。
潘璋挎着宝剑进了老头的屋，坐下又要吃又要喝，老头按照关心给出的主意，哎，尽量让他满意，端了的酒端了的菜，潘璋在那吃着，心里头琢磨着，哎，我让关心把我撵得上天无路，陆地无门呢、幸亏有个山洞，哎，我在里才把他躲过去。明日回到两军阵前，重新整动兵马，再报仇也不迟。关兴，早晚我也叫你死在我手里头。他一边吃着一边想着，时间不大，吃完了，老头把盘子碗端出去，将军，您就许到我这屋，我们后边还有个小屋，我到那儿去。
好好好，我就不动地方了。
真烦了，倒到床上他就要睡，赵连退出来告诉关兴，关兴说，老丈你别害怕啊，您躲得远远的。老头哪见过这个，真有点害怕，躲到远远的地方看着。再说关兴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一阵风狂， 三尺的宝剑拽出，提剑迈步，直接到了对面的屋里。等一进屋，潘璋还没睡着呢，借着灯光睁眼一瞅，呀，这不是关兴吗？他的脑袋刮到嗡的一声，还未等他拔出佩剑，关兴一个箭步子窜到他的面前，用手点指潘璋：“好小子，找你不着，拿你不见，自投宿死，而往哪里走？我要跟我的爹爹报仇雪恨！”照照着潘璋就是一箭。潘璋也是大将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在床上咕噜咕噜，他一咕噜，关兴这宝剑正砍在床帮上，没砍着他。潘璋伸手把佩剑就拽出来，没等还手，关兴就窜到他眼前，唰啦一剑又奔他来。潘璋往旁边一闪，第二剑又没砍着。关兴着急往桌上一瞅，桌上有把破卤子壶，他手疾眼快把这把壶抓起来，啪就是一壶。这回可好，给潘璋打了个满脸花呀！潘璋一哆嗦，这个时间关兴就冲上来，一宝剑是刺透的天心。哎呀，潘璋是翻身摔倒，再看关兴把他提过来，在灯光底下把他的判甲丝绦用宝剑拉开，甲胄卸掉，普剑刺透千心，把五脏给他扒出来，一边扒着关兴一边哭：“爹爹，爹爹在天之灵别散，儿给你报了仇了。”老者听屋里的结束战斗了，战战兢兢进来看啊，方才那人还活蹦乱跳的，眨眼之间完了。因为他同情关羽，所以不那么太害怕。赵连帮着重新把蜡烛灯点起来，就着关羽关云长神像的前头开始祭奠。关兴好一顿痛哭，哭完了告诉老头：“您帮帮忙，把这具死尸抬出去，咱们刨个坑把它埋了。”老头说：“行，您要有事走，您得全交给我包。”咱俩人一起动手，就在庄子后头刨了个坑，把潘璋的死尸掩埋，不过把脑袋可给留下了。到了次日天光渐亮，关兴再三的致谢，跟老头告辞，老头哭着送到庄子外头。安下老者赵连不提，单表小将军关兴，把人头判到马的德胜沟上，飞身上马，扑奔前敌。走出了没有三里地，迎着面正遇上一支军队，看那意思不像蜀兵，到了眼前一看，可不是了，正遇上东吴的军队，为首正是副将马忠。马忠在哪儿来呢？他们这丢了人了，潘璋一夜不归宿，这人不知哪儿去了。他奉了甘宁甘兴霸所差出来，来找来了，只找了一宿也没找着，打算奔这个山沟里再找找。迎着面正遇上关兴，马忠也看着他了，他也看着马忠了。东吴的兵用手一指：“哎，那不姓关的那小子？哎呀，怎么还挂着个人脑袋，像潘将军的脑袋？”马忠一见火往上撞：“啊，小辈，闹了半天你把我家将军给害了，而往哪里走？”东吴的军兵各晃刀枪往上一冲，把关兴困在中心。关兴再能耐一个人，人家上千的军队各晃刀枪，啊，活捉关兴被他跑了。马忠一想，这是我立功的机会，这人要再把他放了，我见着我们将军怎么交代？杀！哪一个把关兴抓住，官升三级，给黄金一百两。他在后头督队，可是关兴一个人左冲右闯，闯不出去呀，之类的浑身上下直突突，汗透征袍。正在危险的时候，突然之间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兄弟，不要担惊害怕，哥哥来了！”一马飞入重围，吴兵死尸翻滚。再看来的这员小将，正是张苞。 张苞啊也是心里着急，昨夜晚间关兴夜不归宿，把先主刘备可急坏了，发下八路人马四外寻找，张苞也是一路只找了一夜没有找着，没想到在这碰上。张苞心里高兴，抖丈八蛇矛枪杀入重围，把吴兵杀的是四散奔逃，马忠也跑了，这才把关兴给救出来。小哥两个拨马打算回到前敌的连营，可走出来还没有五里，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炮号连天，咚啪，别让张苞关兴跑了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小哥两个一愣，都是吴兵，正中央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，背后是宝刀将军朱兰，往左是丁奉徐盛，往右眉头上是大将林统。这个军兵补天盖地就下来，把小哥俩是困在正中。关兴一走了手，哥哥您救我干什么？要不背着我，您能摊这个危险？兄弟说的什么话？咱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老人就是桃园三结义，咱哥俩绝剑为誓，誓同生死，活活在一起，死死在一块，你怎么说这话？跟我往外冲！小哥俩扑了命往外冲，冲不出去。东吴的兵这回可高了兴了，说什么也要把两员小将给生擒活捉，见着孙权好去交功去。正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就见三十喇子里面嗷嗷直喊，吹起牛角别的号，敲起了大铜锣呀，咚咚咣咣，嘟嘟。小哥俩也为之一愣，再看满山遍野全都是苗兵，哪来的苗兵？原来刘备在成都起兵的时候就下了一道旨意，聘请苗王姓沙叫沙克利，让他出兵帮助，许给他多少好处。蛮王点了头了，因为他晚来了一步，没跟刘备一块来，领着苗兵将近三万，正好这时候赶到了。苗王在头前领着队伍前进，你看这怎么打仗，登高一望，看着两边的旗号，这才分出哪是东吴哪是西蜀。就见西蜀两员小将被困正中，四面八方都是吴兵，苗王就急脸了，滴啦哇啦一番这套话，敲起铜锣，吹起别的号，这苗兵是铺天盖地的冲下。东吴的兵啊还没见过这种军队呢，他一看这什么军队，有的骑的马都是铲骑，马上没有鞍子，步兵一色都光着脚丫子，一手拿盾牌，一手拿着鬼头刀，骑兵一色都是彪缩呀。哎呦，这些人耳戴金环，穿蹦跳绕，十分的凶猛，吴兵见了无不骇然，谁见过这个？要是前面那个苗王啊，身高能有一丈三尺八，跟半截子大肉塔相仿，头似麦斗，眼赛钢铃，脑袋上插着十六根鸡铃子，耳戴烧饼大小的金环，腰里围着虎皮，光着脚丫子，带着脚镯和手镯，身后背着一张弓，腰里挎着一张弓，往手里一瞅，这什么兵？一对肾金吉利袜。这对袜也有150斤，当先开道，杀的吴兵翻滚，哭爹叫娘啊！眨眼之间把吴兵就杀散了。甘宁这么一想，可坏了，我左一个败仗，右一个败仗，见我主孙权，我说的什么？别人退，我不能退。他带着兵是会斗苗王，大刀往下一砍，苗王拿吉利棒往里一开，开就大人，这一下把刀就崩到云彩里去了。甘兴霸一抖着手，拨头就跑。他刚去转头， 谁知道苗王把吉利棒放在地下，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。他这个弓的力量还大了，闵朱红大悬口啪就这一箭，这一箭射的可太准了，正射到甘兴霸后脑勺上。甘兴霸大叫一声，落马而亡。东吴又损伤了一员大将，苗王领兵带队大获全胜，救出两员小将回归御营。刘备喜出望外，是亲自迎接。咱们划分两头，代表东吴的残兵败将，丁奉、徐盛领着军队退回来，检点人数，才知道大将甘宁阵亡。两个人咧嘴哭去了。哎呀，要照这么看，东吴就算完了。一面写告急的文书向孙权求援，一面手指残兵败将安兵不动。这里边有两个人咱必须说清楚，一个是梅芳，一个是傅士仁。这俩小子都是西蜀的叛徒啊，当年两个人狼狈为奸，出卖了南郡和公安，投靠了孙权。孙权名义上给予重视，实质上给予轻视。这种丧家犬谁拿那当人看，就封两个人为偏将军，有其名而无有兵权。这两个人心里是懊悔不及。这一次蜀吴交兵，孙权让他们俩在江都领着100只战船，身为后勤，就是供应个粮草啊，运送个商号啊，就不负主要的责任。他们俩的心里就有点不服气，这次吴兵累累打败，军心震动。晚上他们俩巡营，就听见四面八方军队都哭，还哭什么？侧耳偷听，当兵的都发怨言，咱们都是荆州兵啊，当初保的是关将军，可恨梅芳、傅士仁这俩小子卖主投敌啊，把咱们害到这步田地。如今蜀兵来了，咱们自己人还得自相残杀。我说咱们就这么干，不这么干，明天找准这机会把这俩小子宰了就得了。对，宰了他们俩，提着脑袋交给蜀主，还找咱们自己人去。梅芳、傅士仁吓得激灵灵打一冷战，回到营盘那来一商就坏了，军心变异啊！军心一变，咱俩不就完了？这怎么办？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最后梅芳出了个主意，傅将军，我看这么办，干脆咱俩先回去了。傅士仁一听，那哪行？那刘备能饶咱俩？能啊！我跟刘备有亲戚。我妹子跟他多年，后主刘禅是我外甥，那血肉不可分呢。咱们再抓个理由，再立点功，回去准保平安无事。是啊，那就听梅将军。那咱立什么功？哎，他们最恨这马忠也，马忠抓的官司，咱最后摆一桌酒席，把马忠骗了，席间杀之，提着他脑袋回去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行，他俩计已定。摆了一桌酒席，请马忠吃饭。马忠做梦也没想到是这个事儿，高高兴兴到这块，筷子拿起来还没等吃呢，梅芳提起宝剑，把马忠的人头砍下。到外头提着脑袋叫军队集合，众位看见没？我们要投靠蜀主刘备，如今把马忠的人头砍下来了，愿意跟我们去的，我们哥俩欢迎。当兵的都拥护，我们早就乐意回去，二位将军领我们回去吧。这两个人又反正回问西蜀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等到了前敌的连营，有人就报告皇帝刘备说，梅芳、傅士仁回来了，把马忠的人头也带回。先主是勃然大怒，哦，怎么他们回来了？来啊，力排刀斧手，让二人爆门而入。两人答应着进了中军宝帐，哭倒在御座的前面。
哎呀，陛下，微臣罪该万死。
当
梅芳夫人，你们有何面目前来见朕？主公，想当初我们误中敌人的奸计，吕蒙这个小子撞开了城门，那么说关将军已死，蜀兵大败，我们误听谗言被逼投降。说良心话，每一天也没忘了主公，也没忘了军师诸葛亮。如今我们杀了马忠，率队回来了，望主公开天恩，让我们立功赎罪吧。奔奔奔，俩人磕头，刘备那火压得住，断喝一声，来呀，把两个人我捆起来，告诉小将关兴，就在中军保障立好了灵堂，正中央挂上关云长的画像，让关兴把两个人万剐凌迟，给关羽祭灵啊。在祭灵的仪式上，刘备手捧着马忠的人头放声痛哭，二弟在天之灵你睁睁眼吧。关兴喝了三杯酒，活着就把这俩小子给剐了。你说这俩人多没劲吧，这才叫自投罗网，死的无趣啊。当然到回来的军兵全被刘备改变，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南徐。单说吴王孙权啊，一个战报接着一个战报，都是倒霉的消息，不是这失手就是那损兵折将。孙权愁的好几天没合眼了。后来又得到报告，梅芳副使人倒戈投降，回到刘备的连营，被刘备给剐了。现在蜀兵的先锋部队已经兵至萧亭，势如破竹，永不可挡。孙权据文武商议对策，各位亲家，这待如何是好？张昭过来，王家，以我之计，我是这么看的：刘备一怒兵发东吴，所为者就是给关羽报仇。你看现如今，梅芳傅士仁、刘封，哎，这些人都完了；马忠、潘璋、甘宁也死了。大部仇人已亡，他也就算出了这口气了。唯有一件事情，就是张飞的仇人，一个叫张达，一个叫范江，这俩小子还在我们东吴。刘备是不能答应啊！一沉之计，打旧车装木龙，把这俩小子押送到蜀兵的连营，交给刘备，说这是害张飞的凶手，我们给你送回来，刘备的气儿就能消一消。您再派一能说之人面见蜀主刘备，再三请降，无论如何要求他退兵，永结盟好，共同对付曹丕，您看如何？哎，事到如今自有如此了，哪位先生敢奔蜀营去一趟？臣愿往。孙权一看，正是夏大夫程秉。程秉这老头60来岁，能说，胆儿还大。孙权点头，写了个礼单，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值钱的东西，尽量给刘备送去讨他的喜欢，还给刘备写了封亲笔信，传下旨意，把逃到这俩叛徒，一个叫张达，一个叫范江，把他们俩生擒活捉，打囚车装入木笼之中，让夏大夫程秉押解他，赶奔前敌。这个程秉啊，等到了刘备的连营，没见刘备以前，先见的军事参谋官马良，再三说好话，马先生替我多说两句好话吧。吴国与蜀国向来无仇，因为关将军一人，两家开战，何日事了呢？请先生帮忙说几句好话，蜀主只要退兵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马良点头，我能说上的话一定说。马良赶紧入奏刘备，刘备一听，什么？杀我三弟的俩凶手送回来了，这可太好了！来呀，扫鼓巨将，文武百官聚齐了。刘备传旨，
就在中军宝帐给张飞立起灵堂，先传话把这俩小子带上，一个张达一个范江，俩小子吓得抖一耳蛋都拉裤子里了，让张宝给张飞活活的祭灵，把他俩是万剐凌迟。刘备自然又是痛哭了一场。这事儿过去之后，马良过来说话，主公，东吴遣使把两个凶手送回来，孙权答应割地请和。主公啊，据臣观看，所有的仇人都死了，足以给关将军、张将军报了仇了。主公，我看，
先生你要说什么？
我的意思，咱们退兵。
当胆大的马良，
你与孙权绝不能共日月，我不杀这条乌狗，绝不退兵。
外面来，把吴国的使臣给我绑出去砍了。
这刘备跟疯了一样，先锋官吴班过来，主公息怒。哎呀，主公啊，方才马先生所言正理呀、啊。再者一说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如果主公把人家杀了，恐怕于理不合吧。
我不见他，让他给我滚了出去。
结果程炳来了，带着礼物，连刘备的面都没见到，抱头鼠窜跑回南徐。
程炳回去一五一十对着孙权一讲，孙权这回可真傻眼了。
啊，刘备非杀我不可，要这么一说，我东吴的江山休矣。
这话刚说完，就见两旁边所有的文人摇头叹息，一语皆无，还有的吧嗒吧嗒吧嗒掉了眼泪了，
谁都没了主意了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喝：“主公，刘备欺人过甚呐！
臣有一计，保举一个人，此人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只要他肯出头露面，准保能大败蜀兵，东吴自安逸。孙权才要请陆逊金台拜帅。”